大家好，欢迎来到营销六六茶房，我是营销黄春玲。
大家好，我是谢佳璐。
今天我们是周六回应听友，但我们今天有来宾。
是，
那之前因为我们节目上有邀请过学校的老师，
有，
然后我们也邀请过各路的专家，
对对。
但是我一直心中很缺乏，就是我希望能够跟小学的辅导老师，或者是你知道
辅导老师
辅导室总是有个，我们不是每次都在讲说什么、如果就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辅导师应该介入。发生这种事情，辅导老师应该会介入，不能介入。然后一讲辅导老师，我想辅导老师呢太忙了，你知道吗？我其实有邀过，
那次、
就是我有邀过，但要不就太忙，要不就是。像上次那个老师是说他要匿名嘛，对不对？还是什么匿学校？就是总是会有一些顾忌。好，我今天终于邀到了
啊，太好了，
因为他已经离开了，
所以就是没有顾忌，
他现在没有包袱，
所以没有包袱。
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理师，也是曾经担任过小学的辅导老师郑智英，
智英好，
你是好，佳璐姐好，
你们两位认识是因为、
哦、没有很有渊源、嗯、因为他在当辅导老师之前，在修心理之前，他其实是爱家好医生，就 Good TV 爱家好医生的制作。
对，
然后在那之前是你那个，
对，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我一直觉得很熟，
是是，然后我发现 是你节目，但那时候是你还没来，
对对，但我发现是不是跟我的节目有关，不是跟真情部落格有关、我是发现说原来他也曾经是主播
哦，那就更之前，
对，
更之前
了，少女时代
、所以知音帮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
就是我觉得我的职涯可能蛮多的转换吧，就是之前可能在新闻台工作，然后后来去福音机构工作，
也做了有几年哈，在新闻台，
在新闻台应该前前后后有六七年，
这么久、
对，
我以为你做了两三年都不干了，
但播新闻的时间，
播新闻的时间很短啊，
对，哇，那很久哎、
对，然后后来就去福音机构开始，先是做真情部落格嘛。然后后来爱家好医生开始之后，
他是元老、
爱家好医生，
真情部落格元老，
不是爱
家好医生元老。
但真情部落格来说，他也是我学姐的意思，他比我早加入。
没有。
他爱家他草创的时候，他就拿着笔记本就来
找你，
对，然后就戴着像这种黑框眼镜，然后拿着笔记本，然后紧张兮兮的、战战兢兢就，然后把我们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
对，因为我本来想象就是黄医师可能很
凶，那你没有凶人家吧？对，我这样问他们凶
没有没有没有，
将近五十三的。
跟黄医师其实学非常多，就关于可能观察小朋友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跟家长做互动。对，我觉得这是跟黄医师在工作的时候学习非常多的地方。
然后也是受他启发才去小学当辅导老师啊。
也是受他启发，所以去念心理相关的。对，我那时候申请研究所的时候，也是黄医师帮我写的推荐信
啊。对，没有这件事哦。
对
哦，那个老师不嫌弃。
没有，是黄医师不嫌弃，就是我平常工作很认真，有被看到。
所以又去念了研究所，是念心理相关的。
对，
然后才去学校做辅导老师这样子。
哇！因为后来他离开，就是不在我们那个节目的制作单位之后啊，我们就是不常见面啦，因为他住很远，然后又奔波，就是他的学校离他住的地方很远。我光听他每天这样来，我就也没有约啦。对。然后后来就是大概他也毕业了，也工作了，然后现在又离开小学辅导老师，然后我们终于有机会又聊一聊过去这么多年发生什么，然后他就把小学辅导老师的经验
跟你讲。
哇，我听着真是好精彩啊。
你在小学当多久辅导老师？
其实我真的只有做半年而已。
可是就已经很精彩了。
半年就够精彩了，做一辈子热情就消退，就没办法来讲故事了。
可是没办法做一辈子，做五年受不了了。对啊，现在其实辅导老师很缺，所以以至于每个老师都很辛苦哈。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黄医师说的，就是可能老师们都会蛮习惯，就是班上有什么状况就去找辅导老师。那其实老师说，辅导老师的工作的确就是在承接这些孩子的状况。然后其实辅导老师的工作还包括可能承接老师的心情
啊，所以老师也要去找辅导老师。
哎，蛮多时候是。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把大人照顾好了，那个大人比较有心力去面对那些小孩。对，那照顾老师是一块嘛， 有的时候也是照顾家长，
家长也可以去找辅导老师。
对，他就是他是间接的，
对，家长是因为孩子有状况，
对对对对
所以去找辅导老师，
对对对，或者是说他有一些需要，他想要找人讨论，对，他可能也会透过他们的导师，或者说他直接打电话来辅导室，那辅导老师也会跟他约个时间聊聊他在教养上的困难，或者说他觉得他最近有什么跟孩子互动有卡卡的地方，
所以倒也不是说因为他的孩子进到了辅导室，然后你才有那个机会跟家长互动。有时候家长就是自己有教养上的困难，他就跑去问了辅导老师电话。
通常都是先有小孩的状况，你
通常是
先有辅导老师吗？
我就是想要确认这个部分。我想说，这样辅导老师也太忙了吧？
对啊，然后问夫妻感情的。
对，我就想要确认一下。
这有一个关键的核心，就是不管是家长的咨询，或者是老师的咨询，都要跟孩子有关系。
所以就是先有一个那个孩子，他可能是比较需要你帮助的。
对，先有这个孩子的核心，从这个孩子延伸出来的一些照顾上或者是教养上的议题，这样子可以做讨论。
是。
你那时候去的那个学，我记得你好像去了两间学校嘛，就是兼的两间学校。
对对对。这
两间学校一共多少学生？然后有几位辅导老师？
一位啊。
听到了
没？那这样认真算是 0.5 位，因为你是兼两
个学
校。
对对对，因为新北市教育局它的编制是这样子，就是你这个学校如果没有18个班，就是1到6年级没有超过18个班，
算起来平均一个年级要超过3个班就对了。
对，那你要跟别的小校合聘一个辅导老师。那像我的话，一边的小校真的就是6个班，一年级一个班，那另外一个学校就是17个班，它刚好差一点点，对，所以我就是两边的工作都要跑，
所以一共23个班级，
对，一共
乘起来大概有
四五百多位、
一个学校360几，一个学校100多、
400多，
大概400多位学生，
然后就
一个辅导，
而且还不见得在，因为他可能在另外一个学校。
对，
你是怎么分配的那时候？
其实不是我分配，只要是两边的校长或是两边的辅导主任谈出来的。对，就是我可能一二三在这个学校，然后四五在另外一个学校。对，那的确会发生像刚刚黄医师说的，可能这个学校有学生出现一些需要支持的事情，那可能我不在这个学校，
对，
那就变成那个学校的辅导主任或是其他的老师要去做替补的工作。对，
所以还有辅导主任，所以一共有几个这个辅导室里面的成员？
两个，
还有打扫阿姨也算的话，
两个。在比较大的这个学校里面的编制的话，就是
主任
跟我。
跟你，
对，那在另外一个学校的话，之前没有专任辅导老师这个位置的话，真的就是那个辅导主任他要一打一这样子。
那辅导主任本身就是老师吗？还是他也一样跟你有心理的背景或谘商背景？
辅导主任的话，这个我就不是很知道但是他们都是比较是老师的养成方向的工作这样子。对对。
当你去应聘的时候，那上一位辅导老师怎么不能说怎么走人的啦，我是说做了就是这个工作空缺了多久？
其实两边的学校状况不太一样。像我去应聘的时候，其实上一个辅导老师他交接给我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完整的，因为他算是教育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专任的辅导老师。
懂。
对，那他在那个学校其实服务了5年。对，那因为他是考上了正式的老师的位置，所以他必须要调任到其他学校。
所以他原来还是代理老师哦。
对，他原来是代理老师。像我去这个位置也是算是约聘的辅导老师的位置。对。
那他去其他学校之后，他就不会再当辅导老师，他就是教别的东西。
他去其他学校的话，他就是其他学校的
辅导老师。
哦，还是辅导老师。
对对对。
哦，那
就是专，这但就是专任缺了吧。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一个算是你教辅导这样子的一个专任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一直留下来，你也有一天也有可能会扶正的意思。
你要去考这个
相关的什么教师证啊，
教师证或什么。对。但是当时我在学校念研究所的时候，就是进入学校当辅导老师这件事情本来不在我的计划当中。
当然当然。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主要是想要考心理师，做心理师的工作。
对对
对,
对，
那会就是考完之后在迷茫的时候，然后有工作来询问我嘛。
对，
那我想说我其实 没有跟小孩子工作过，
对
对，因为我之前实习的场域可能都是跟大人成人、嗯嗯、然后我想说可以试试看，给自己一年的时间试试看自己跟、孩子的互动就是会长什么样子。 对, 对, 对，
其实那时候我听他讲的是很多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多的学生有辅导的需求。好，这个已经是第一个惊讶了、嗯嗯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当他们有辅导需求的时候，辅导老师的意见又跟他的班导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嗯、这是第二个惊，第二个，然后再来就是跟家长又是一个，就是你会发现他整个家庭、哦、待会 你可以讲这部分、嗯、然后最后一个是连校长 也要来插一手，就变成就是
好难为
那个
角色、哦、
这件事是一个，当然我不是说你一个人当辅导老师你就什么的人都不要管，哎，我辅导、嗯、我心理啊、嗯、我这个諮商背景我最大，但我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好像很复杂，心很累、嗯、然后 整件事情我觉得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更难去解决、哦、
应该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小孩他可能在班上常常跟同学起冲突、嗯、那像这样子的话的确、导师就会希望我们介入嘛。
对,
对，那这个小孩来然后我们介入的方法可能就是陪他聊天，那可能会、嗯带他吃饼干或什么的，然后等到他回去的时候老师就会问说哎，那你去辅导室做什么，他说、嗯哦，老师陪我聊天啊，关心我的心情啊，带、嗯、我吃饼干。但老师就觉得，哎、欸，他没有被骂吗？有些老师就会觉得说，哎、欸，
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做吗？
对啊，他没有跟你说你这样子 A 不对 ，B 不对 ，C 不对吗？然后我想说，哎、嗯欸，可能导师比较期待他可能来要被
罚站之类的
指正，或者是说
那应该送去训导处，不是
被好好的好好的调教。
对，
但我觉得在辅导室的工作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是。你会期待说这个孩子要可能心情好一点之后你真的问他就说哎、欸，你今天被老师骂后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他说对，那你问他说其实你也不想要被老师骂吧，小孩当然跟你说对啊，他不想被老师骂、啊、
对，
其实孩子都不想要被老师骂，他一定是有些地方他自己转不过来或是做不好、嗯、所以我觉得在辅导室的介入就会说是我们希望孩子心情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合作、嗯、找出来他到底是哪一个盲区卡住了，所以他会常常跟同学起冲突、嗯、对，比如说有小孩他很容易跟同学起冲突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很容易把同学经过他身边或是不小心弄倒他的东西或什么的，他都认为别人是故意的，嗯，那他认为别人是故意的话，他的反击的力道就会很强，他不管是推同学或是干嘛的、嗯、那当老师要叫他跟同学道歉的时候、嗯、他就会觉得说
很冤枉哦，
对啊，是，可是他先经过我的时候他弄我的、嗯、可是在别人外在的人的眼里会觉得这小孩不是故意弄到你的啊，你这个反应太大了、嗯、可是在这个孩子的主观会觉得我就是受委屈的那个，我反击有什么不可以？
对对
对，那这就是要很慢，就是哦，原来你其实觉得，小明刚刚撞到你的水我是故意的、嗯，所以你才这么生气。嗯，对，我就觉得这么生气，所以我才打他。嗯，哦，原来你这么生气，你打他哦，可是你打他后来要被老师骂耶。嗯，他说对啊，为什么要被老师骂、嗯？就是在小孩逻辑，他会觉得说他讨回自己的公道，为什么他被老师骂？嗯，我说、嗯、那你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吗？小孩说对，我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可是嗯，我就听他把那个可是讲完，对，因为在他的逻辑里面他真的觉得他自己受到欺负嘛，嗯嗯，对，那他可是讲完之后那就跟他讨论说哎，那如果下一次怎么办，就是你想要讨回公道那你又不想要被老师骂，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嗯，那其实百分之99.9%的小孩就是说我会告诉老师，嗯嗯，那其实他会讲说他会告诉老师的话其实就已经一个冷静的一个点了，
对，
就是这件事情有慢慢在他的逻辑里面出现，可是这就非常考验导师了，
对，
因为如果说孩子他告诉你说好，如果我下次遇到冲突我会告诉老师，那就必须保证说他真的下一次遇到冲突告诉老师的时候老师会处理，
会接球吗？
对对对，
而且接球不见得是要解决问题，接球只是说哦他又弄到你的水壶哦，哇，那真的是一个手脚很大的人呢、哦、
类似，或者是说
情绪，
对不
对，或者是说把就是 AB 两个都找来刚刚发生什么事情逐步的厘清， 让孩子们自己去做一些沟通，哦，说他不是故意的，那他跟你道歉，嗯，那你刚刚反应也很大，那你要不要跟他道歉，嗯，可是我觉得这个在教学的现场上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是老师下课也只有十分钟，
对啊，老师超忙的，
而且班上这么多同学，
所以老师其实会到最后老师会很心很累，
对
对，但是这也会觉得说就变我们要常常拜托老师说小白他已经很认真的就是事情会来找你，那拜托你一定要让他建立一个有可以信赖的大人，就是当他把委屈告诉你的时候，你要能够为他主持公道，
哦，就辅导老师好忙，
你让他你能够帮他主持公道的时候，他就会觉得 OK 我不用继续讨公道嘛，嗯嗯嗯，对，他的那个攻击，嗯，或是他对于同学的那些出言不逊啊或是什么的就不会升级这样。
刚刚讲到这样子两个阶段嘛，一个阶段是你先同理孩子的情绪，嗯，然后帮他找到他情绪的时快失控的时候的一个出口，嗯，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把他交班给导师，
对，
让他知道说你们跟他约定，那也许可以再按照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继续走嘛，哦，那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之前好像前几天才发生就是有特殊生攻击老师的事，
然后闹得很大，
那个新闻我没有看细节，但是我好像看到其中一个就是因为那个老师是代课老师，
对，他也不知道班上有特殊生，
他不晓得班上有特殊生，他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个特殊生相处，他特殊生可能跟其他老师有一个默契，就是说如果他怎样怎样的时候其他老师大概知道要怎么处理，但这个代课老师不知道，所以就
他对校方也蛮有抱怨的，然后校方也坦诚确实是属实，
对，嗯，那这个部分也是辅导老师该做的事吗？
辅导老师会知道可能学校有哪一些特殊生，那也会跟这些特殊生的导师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嗯嗯，就像比如说假设这个状况发生了，那如果导师在或是哪个老师在，他可能会立刻 call help，嗯，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杀去他的班级，
但代理老师可能就不知道，
那去跟这个孩子说，哎，刚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要不要我们校园走走，
对，
或者是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先离开教室，
就刚好发生在星期五星期六你在另外一个学校
那就变成主任会去处理，
有有有，
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辅导老师的这个机制的使用跟每个学校的默契也很不一样，对，因为像在有些学校老师们会蛮习惯说有状况就打电话打LINE给你说，哎，Zina，你现在可不可以来一下我们班，嗯，我就会飞奔过去，嗯，因为他打电话他一定是有一些
有事情，
对，紧急的需求，那你就飞奔过去之后，嗯，你会发现说哎，可能有某一个孩子他陷入在一个情绪里面，嗯，那导师可能比如说
没有办法应付，
没有办法应付，
或老师还要顾其他同学，
或者是说他们下一节课不是在教室，
哦，
对，那他不可能单独留这小孩在教室，他也不可能单独留其他同学陪这个孩子，
嗯，
对，
嗯，
所以需要额外的支援，嗯嗯嗯，那像这样子有的时候你 take care 一个正在情绪暴走的孩子的时候，可能有时候真的是一节课的时间，
嗯，
对
对,
对，因为他在生气，你跟他讲什么好像就说走开啦，不要弄我啦，
对，
那你就陪在旁边，然后就是可能看他的表情他的情绪，
对，
然后我觉得我做的也没有很多，然后就是拍拍他的背，哦，刚刚好生气，哦，
嗯嗯 嗯, 嗯，
然后小孩比较冷静之后就会发现他有点尴尬，他可能刚刚爆炸过，嗯，他现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不知道下台阶怎么
办，嗯，对，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哎，你刚刚好像很生气，你要不要说一下，嗯，
没有，
我刚刚很生气但我没有很想要说，嗯，我说哦，好，那你等想要说再说好不好，嗯，对，
这个好需要时间的工作，
对，其实很需要时间，啊，对,
对，
其实有些导师他会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因着他要上课，
对，
或者是他还有其他的孩子，
对，
或者是他直接是他跟这个孩子之间的冲突，
嗯，
对，他这个时候就会需要有第三个人当 buffer 进去缓冲这个，
嗯，
然后你进去缓冲之后，你把这个孩子的情绪整个 calm down 下来之后，就是拍拍他的背啊，然后可能卫生纸擦擦眼泪啊，对，然后有些小孩会说刚刚老师是不是很生我的气，
老师会不会就不喜欢我了，
对，他们爆炸完之后其实他们通常会很在意说
别人对我的想法，
对，尤其是导师，
对对
对,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导师其实 都还蛮在乎每个小孩的，
嗯，
对对对，所以那孩子也会很在乎说，哎，那平常都跟我朝夕相处的导师，
嗯，
我刚刚又爆炸了怎么办？
嗯，
对，那有时候辅导老师就会担任中间穿针引线的工作，
这个听这个很温暖，
就是跟某某老师说，哎，那个谁谁谁刚刚他觉得他可能对你大吼大叫啊，
嗯，
他有点抱歉，
嗯嗯，
可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嗯，
你就是个和事佬了，
对啊，
那孩子也会觉得说。我才不要了，刚刚明明就是他先骂我才生气的，
对，
有些小孩会觉得说为什么
我
要先跟他道歉，
不是我的问题，
对，那是在这当中稍微穿针引线，然后我觉得真的有一些心智功能的导师其实慢慢他会跟一些比较情绪比较特别的孩子达成一个和谐相处的状态，
嗯嗯嗯，
然后慢慢会知道说他这个孩子的地雷可能是什么，
yeah,
对，然后他也会告诉别的小孩要怎么跟他互动
相处，
嗯，
对 对, 对，
这个是导师跟孩子之间，嗯，不过我在想因着你工作关系应该看到很多家长在教养上的困难，
对
对，你最普遍看到现在这样教养的困难，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是家长可能会抱怨说啊，我都跟他讲都没有用啊，
都讲不听啊
对，
嗯，
然后我想说，哦，如果讲就有用的话那就是
那就不需要辅导老师出面
对，好像事情可以
变得
很简单，对，因为比如说不要打同学，不要骂同学，不要讲脏话，要友爱同学，我觉得家长都会讲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孩子的冲突没有这么简单，对，他除了你跟他讲不要打不要骂之外，他需要有别的 solution 是他可以做得上手的，
嗯，
对，那我不要讲同学不要骂同学，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对，我跟他起冲突的时候我还可以多做什么呢，
嗯，
每个孩子的策略可能不一样，
嗯，
但是你除了跟他说不要之外，你要帮他发展出新的策略，
嗯，
他人际的策略，
嗯，
对，
所以家长大部分只会告诉孩子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却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发展一个新的策略，
对，然后家长也会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觉得他能讲的都讲啦，好像小孩就是讲不听，
嗯，
那讲不听就变成死胡同，就要放弃他讲不听这样子。
那 你在跟家长沟通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有意会到，哎，好像有新的一条路可以试试看吗？还是说他们其实也心很累了，觉得哇没有用啦，哎，
我觉得要有新的一条路可以试试看，有一个前提是家长要先把心里的苦水倒一倒，
嗯，自己就已经快要不行
了，对，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不管是被家务被工作被什么压垮的时候，
对，
他的心里很难去想说小孩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感受是什么，
而且他在那个状态又被学校抠来然后处理小孩他又很挫折你知道吗，像我孩子
抠家长是什么感觉，啊，
抠家长是什么感觉哦，欸，其实我自己会抱持着我抠家长会希望说家长跟我合作，
对，
可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我每次抠家长的时候家长就说喂嘿，就是他会觉得
害怕，是是，
对，害怕，就是我的小孩今天
又怎么了
、所以你又要找我，
嗯，
好烦哦，怎么办，
长叹一口气，
为什么他不能够好好乖乖的呢，妈妈工作已经这么忙了，或者爸爸已经这么烦躁了，
很挫折，
对，其实家长是蛮挫折的，
是，
对，
是，
我觉得在就是教养的时候其实你说家长他不想要孩子好好的吗，孩子不想要自己好好的吗，没有这么，我觉得没有这么容易啦，
对，
对，我的经验是你真的陪家长可能聊个一个小时完苦水之后他会自己回到正题说啊，那个老师说他怎样怎样，也许我回家可以跟他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说哦好啊，那嗯，爸爸妈妈你回去试试看，
嗯，
那看怎么样我们再联络好不好，
嗯，
那我觉得
我，哦，可以跟你再联络，
可以 啊
他们真的就会常常在跟你联络吗
有些家长会，
会，
嗯，有些家长不一定，
嗯，是打到学校吗，
打到学校或者是说
应该不会你给手机吧，
我就在想这件事啊，
有家长是我固定有跟他LINE 上的讨论，
okay.
就是固定每个礼拜讨论，
哦，
对，讨论他的教养压力或他自己的压力，
哦，
对对对，
哇，
那有些是他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透过导师约，约在学校，
嗯，
对，那有些家长是他真的遇上了他觉得爆炸性的冲突他突然杀来学校的那种，也是有的，
就在家里头有那种爆炸性教养冲突，然后突然杀到学校去找辅导老师，
应该是说他的小孩可能有某一件事情然后家长一直觉得很难处理，
哦，
然后到那天早上家长觉得受不了了，
嗯，
他决定要帮小孩转学所以他杀来学校，
哦，
对，但是那个小孩的议题并不是你转学真的
就可以解决的，
对，就会改善那么多嘛，
嗯嗯，
对，那就是 其实那是家长的算是行动化吗，或者他很想要改变这个现状。
嗯，
对，那陪他聊一下说，哦，他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这小孩这个问题是多么困扰他。
嗯，
对，好像要先关心这个大人，然后让这个大人的，就我们常会说接触小孩的情绪嘛，
对，大人的情绪也需要接触。
对，其实先接触大人的情绪，等他缓和下来之后，那再看他有没有力气在讨论小孩的事情。
所以针对有教养挫折的家长，某种程度我们要自救的话，好像还是回到我们常提到，你好像可以去找一个你信得过的或是专业的第三者，先把自己透过倒苦水的方式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对，
嗯，哦，对。
刚才以上提到的大概都是很多家庭会有的状况，我们是不是也分享一些比较不是一般家庭会碰到的状况？因为你那时候跟我讲，有些小孩那个营养午餐的钱都被拿走，还
是干
嘛？
不是营养午餐，
营养午餐早就
是
就是单子早就缴掉，不会经过小孩手。
你听我，听不太，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什么鬼故事？
就是新北市政府其实有提供了就是早餐券
哦，早餐券
就是如果你觉得有需要，你就可以去申请这样子，那就是会有学校发放，那就一个月30张，看几天嘛这样子。那有一天导师就发现，哎，这个小孩怎么他有领早餐券啊，他怎么没有吃早餐呢？那导师就问他，那原来是因为呢他没有晚餐可以吃，所以他把早餐拿去，早餐就拿来吃晚餐，所以应该要一个月可以用的券，他半个月就用完了。对，那老师会觉得很奇怪，哎呀，你晚上不是回去
回家里？
对，回家里吗？
家里怎么没有得吃？
对，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所以导师才介入。
对，
那这个状态是说呢，这个小孩的爸爸妈妈离异之后，他是跟着其中一边嘛，那其实他跟着其中一边，但他的赡养费什么是另外一边的家长要出的。那这段时间刚好另外一边这个家长的家里也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故，意外的死亡的事故，所以等于说另外一边的家长现在没有办法
蜡烛两头烧，
对 take care 这个小孩。但是这一边的家长就会觉得说，哎，你跟以前一样不负责任，
哦，你又不付钱了，
对，你又不付钱了，你又不负责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当人家爸妈呢？
对，
所以这边的家长会很生气，
对，
那就要求这个小孩，你一定要去要到
你
的生活费，
跟他要，不要跟我要。
因为这边的爸妈会觉得说，那是那一边要负责的啊，我已经负责他的生活啊，作业啊什么的，那怎么可以他又不负责任呢？那所以孩子夹在中间，就变得孩子很左右为难。孩子会觉得说，对了，爸爸妈妈都各自有想要为我好，可是他如果在另外一边没有要到晚餐钱或吃到晚餐的话，其实回来妈妈可能会生气。但是妈妈生气的对象其实是针对另外一个人，
可是只有把气出在小孩身上，因为小孩在你眼前啊，
小孩不，他不见得是对小孩生气，可是小孩会看到
他不想要，
对，小孩也不想要看到就是可能妈妈对爸爸生气，
对对对。
那小孩其实，我觉得小孩就自己找了一个出路，就是啊，那我有早餐券，那我用我的早餐券去吃晚餐这样子。可是这个券会用完啊，
对，而且剩下半个月是早餐晚餐都没有了，
对，就都没有了。那导师就介入嘛，那后来这个孩子就是等于说社工也有介入，对，那这件事情才后来就 run 的比较好，对对对。那你就会看到说，其实在就是婚姻发生一些破裂或者状况的时候，就是孩子在当中他是没有比较没有发言权的，对，然后也比较少会有人可以听到说他在想什么，或是他承受的压力是什么。对，因为像他这个状况来到辅导室嘛，那就是肯定他说，哦，你很想要同时照顾妈妈的心情，也很想要照顾爸爸的心情，他不想要爸爸被妈妈又念嘛，所以说爸爸不见得会听到。
而且那个年纪这么小的小孩，
对，
其实他就是陷在这个困境当中。
对，然后他很想要自己赶快找个方法让大家都开心，
是，
那就等于说他在默默其实牺牲他自己。
对，
那这很需要就是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导师看到他的困境，然后有人伸出援手去支持他。对，我觉得这个导师其实非常好，我也觉得现在的老师普遍蛮有意识到说去观察学校的每个孩子。对，就像有另外一个小孩也是导师转介过来的，因为通常 导师会转介小孩过来辅导室的小孩通常都是打架的啦、哦、常常跟人家起冲突骂人的啦、嗯、对，或者是在班上很不受控的、嗯、比较多都是男生、嗯、比较多、哦、对，因为那是导师觉得、我在这里跟你们相处或者说我真的没办法治得了你，
不是那种学习状况的、哦、
比较不是学习状况的 对,、嗯、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在学校里面会觉得你学习状况不好但是你作业有交或是你有守规矩、嗯，那样就是 OK。 那学习状况的话我们会期待说、欸、家长可能要多花一点力气去 follow 你小孩的学习状况。那导师又转来另外一个孩子，是导师说、欸、他都是大包小包，突然之间带着大包小包来学校、嗯、那导师就觉得说你怎么突然大包小包搬家还什么这样子来学校、嗯、那导师就跟这个小孩谈嘛，那小孩就说哦，因为奶奶有说如果他不乖的话
就要把他赶出去，
不、要把他东西丢掉、
哦、要把他丢掉
对，所以小孩就开始害怕说我是东西会不会被丢掉，
带来学校最安全、
对，所以我就大包小包来到学校、大包小包带回家、对，那导师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个办法，那导师也有尝试跟奶奶沟通说哎、不要这样恐吓小孩啦、这样小孩会很紧张什么的，对，那导师有做这样的转介，那所以这个小孩来呢，然后就陪他聊在这一块嘛，就说哦，你会担心东西被丢掉或什么的，然后就是陪他聊聊聊聊聊，就会觉得哇，这小孩的世界其实蛮孤单的，
是，
对，因为是父母离异之后，就是住在
隔代教养了
奶奶家、嗯，对，那其实我觉得长辈其实他会关心小孩有没有吃，有没有生病。有没有把功课写完，
对，
可是很少会关心他
心里面在想什么，
对，心里面在想什么或者是情绪好不好，嗯，对，我觉得普遍就是大人都会关心小孩做的好不好，
对，
而不是他过得好不好，嗯，对对 对，
所以会普遍感觉到现在孩子都
蛮孤单的，
都蛮孤单的，
对对对，
辅导老师会不会当廖北啊？
什么意思？
就你如果今天跟孩子聊了聊，然后发现他家里就是家暴啊，或者他家里就是教养的那个体罚已经过了头。
我目前没有遇到这种状况、欸、
但好像有一个通报机制在，
对，是有一个通报机制在的、哦、對對對，
有点像是医院的医生如果孩子检伤发现，
对，有发现一些状况的话，
对
对 对, 對，
但那个不是廖北啊，那就叫社工来当廖北啊
但是那是必要的介入啊， 对啊、嗯、那也会觉得说真的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跟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家长很退缩啦，
家长退缩、嗯，
家长会觉得你又来指责我了，
对，
或是你又来觉得我做的不好了，或者是什么的。
家长也不想要被念啊，
对，因为家长
也不喜欢被念，家长
对家长也不想要被念，因为家长也会想要当一个好妈妈啊、对啊，那他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当好妈妈，原因是他的小孩，所以他其实也会很生气他的小孩。对对对，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会有个困境，是说一个信任感啦，就是。家长没办法信任说不管是学校或是社工或者是各方面的资源的进入、其实希望他们的亲子关系可以更好、对，因为真的你学校不管辅导老师再怎么做或是心理师再怎么做，小孩最终还是要回到他的家庭，
对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在学校工作会有个困境，是你可能接触的80%都是小孩，然后可能20%甚至更少是家长，
家长其实关键，
但是现在没有个机制是接触家长那么多、然后把家长的身心可以
也
照顾起来，
对
对，我觉得这个机制目前很缺乏，
就家长只能靠自救，
对，家长必须靠自救。
如果真的家长就像你刚刚讲有少数的家长跟你保持联系，如果真的他、很不断的跟你保持这样的一个吐苦水的这个事情， 你会工作 overloading 吗？对一个辅导老师而言，
其实我觉得反而不会耶，因为对我来说、家长跟你保持着一个关系，那是有一个信任、所以他可以比较明确的告诉你他的困难在哪里、那你们可以共同的讨论、对，比如说他觉得他的小孩就是没有办法9点去洗澡、他很生气、每天晚上9点洗澡这件事情就会成为他们亲子关系的导火线、对，那就哇，你很生气他没有按照你的期待去
期待，
那要不要一起来做个时间表、yeah. 让他自己做或是什么的、
嗯、
就是他很坦诚的告诉你他的困境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有讨论的空间。
所以你宁可家长能够跟你坦诚他目前的一个困境，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化解或是努力一个比较好的方向，那当然间接的他的孩子的状况
就
能迎刃而解。你期待是这样 instead of 就是家长听到你啊，不不啊，我会好好管教老师，不用讲，不用，我知道怎么做，然后把你挂电话这样。
对，其实
然后回家又叫小孩跪算盘，然后隔天来就一样这样。
对，或者他就是惩罚小孩，我觉得你惩罚小孩，小孩可能那一两天会很乖，可是那是被吓阻或是恐惧之下的，他并没有发展一个比较好的人际互动，他也没办法持续。
所以你对家长的期待是这样，那可是如果家长怪在老师身上了。
家长怪在
老师身上，但我在家
长
好好的啊、哦、我今天教没有问题啊、
嗯、
啊到学校每次跟老师就跟同学起冲突，那老师自己没有领导能力，家长怪到老师身上。
嗯，我是没有遇到这样的家长、欸嗯、我觉得家长比较多会怪自己小孩、哦、就怪说你怎么没有听老师的话、啊哦、你怎么又跟谁谁谁打架、啊、
我觉得跟他服务的学校的位置有关。
嗯，
你如果服务的学校在天龙国，你大概你会听到不少。他有跟我说，他服务的地方真的是偏资源比较缺乏。
哦，而且因为是小学，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有的时候那个处理的面向不大一样。因为大一点的孩子，他如果在学校出状况，我觉得有时候又更复杂一点，
对，
处理起来
会
更困难
一点。
对，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就是你看小时候是最，哎，一个小学生暴气一小时之后，然后还会。想要找下台阶，还会说我是不是惹老师生气，他多可爱，这个善良的心都还在。青少年如果今天暴气一小时，然后接下来你觉得他会觉得不好意思吗？就搞你啊。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差别，就是就像黄师长越早，他还对大人有信任度的时候，还觉得 OK 会有人听我，不是故意的，或是会有人愿意来了解我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非常重要。你等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就是
反正
你
们都，你
就是来骂我的
啊。
对
啊，
对，我觉得在中高年级开始慢慢会有这种感觉。
对对，
反而就是一到四年级，我觉得小孩还就是你跟他讨论的话，他会很单纯的跟你说一些他真正的想法。
所以在小学就有感觉，五六年级跟一到四年级就不一样了。
对，
对，
五六年级尤其是男生啦、
哦、
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你都讲这一套啊、嗯、啊等到你走了之后还不是一样、嗯、就是会有一点这个味道、嗯、
没有错，没有错。
对对，
那就是他对整个制度都不信任了、
哦、
应该是说他觉得整个制度都只是要求他要做好。
对，
可是要怎么做好的这个历程，或是他想不想要怎么样去做好这些事情，没有人跟他讨论。
对，就是你刚刚讲，只告诉你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可是没有告诉他我可以怎么做，我其他的路径是什么，
或者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嗯、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yeah.
通常像我们都会从心情切入嘛，然后再跟孩子讨论，
对，
然后跟他合作、嗯、找到他觉得他可以做的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说是星期六的 QA， 今天好像没有特别听友的什么 Q 进来，可是我觉得还蛮普遍的，能够让大家知道，就是如果我今天身为一个家长，然后孩子在学校有一些状况的话，我们是可以怎么样来去调整自己、跟老师一起合作，然后一起来帮助孩子的那些角度跟想法、
嗯、
我觉得刚刚我听到那就很有帮助，就是你不要只是跟孩子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好，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嗯、而是要跟老师一起，我们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孩子，
也跟你的孩子合作，
也跟孩
子
对
对，
跟孩子一起讨论，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嗯、
他可以怎么做，
对对 对，你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
嗯、
对
对。
所以小学真的是，尤其应该是说年纪越小
介入的时候，其实成效越
好，
需要更多的类似的辅导的资源，对吧？所以
我觉得是、欸哦、对，因为像新北市政府他会希望就是120年学年度校校都有专辅、
嗯、
那就代表现在没有。
对，
像我去服务的另外一个小校，他是第一年有一个代理的
专辅，代理的
专辅，代理的，对对，之前是都没
有。
但老实说像是认识情感的教育，或者是说这些比较深的跟小孩谈他的整个心情的历程、
嗯、
你真的需要投入人力，也需要投入时间，
这个还有好多要做。我觉得以学校来说，真的师资一直都是人力上面一直有动，然后又不愿意补，原因是他就觉得之后要少子化，就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嗯、
连一般的老师都这样，更不要讲辅导师了。
少子化那是教室里啊，但是辅导的
一样啊，他就觉得我是按照人力去配置，
对，他是按照人力，
对，
但现在就
他按照人口去 去做配息，
现在比例就不够了，所以你再怎么多也不可能爆表、啊、
我的意思说他连这个部分他都补不起的，更不要讲辅导老师，我觉得很难，
对对，
就是制度上很难。
而且我现在最后要问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对不对，讲的那么就是大家都很需要，
嗯，
那你为什么离开呢？我当然你有你的人生规划我知道啦，我只是说
这是在你弟辞职，然后他是主任。
对对对，就是你也看到这个需求了、嗯、然后你也知道这个困境，然后其实你也慢慢上手、嗯、可是
却待不住。
对，为什么？那表示别人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最主要其实是因为搬家嘛。对，就
是个人生涯规划。你知道我们通常如果要离开一个工作这一句话很好用，因为基于个人生涯规划考量。
好，这最主要了，还有次要，我要听次要了。
他先把彼此
我没有要你指名道姓啊，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辅导老师其实他也是有困境。
嗯，我觉得辅导老师他会有一些困境是说外界对他的期待，比如说外界的期待说、嗯哎，你今天跟小孩谈两次，他就应该要变好啊！他怎么变好这么慢？怎么还没有变好呢？
嗯，
那我觉得那会是一个蛮实质的压力。
嗯，
因为老实说，一个人要改变没有这么容易。
对啊，
就是你跟小孩常常起冲突啊，你跟他谈，然后谈了大概两个月吧，然后这小孩会说：“我刚刚很想打他，但我有忍住。”
嗯，
说：“那你后来为什么被骂？因为后来踢他，他忍住了三秒，但是他觉得还是很气，所以要踢他。”
嗯，
然后我说：“哦，那你还是有踢他，我轻轻踢他而已哦。”但是大人听会觉得说：“啊，还不是一样，你又动手。”
对，
可是对于辅导人员来说，会觉得：“哎，他有尽力了。”
对
对
对，只是后来转了一个弯，还真的很气。
嗯，
那你就把这个历程描述给他听，然后就说：“那你下一次呢？你又被同学跟老师说啦。”然后其实这个改变的历程没有办法很快耶，他其实就是一个学期算是短的，
嗯，
他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慢慢建立他对于自己生气的时候，或是对于自己情绪在高涨的时候，那个回路长什么样子。嗯，从 A 到 B 到 C 这样子，
对，
那个建立不会那么快，
一个学习不到半年，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对。
但是可能外界会觉得说，哎，怎么那么久？
嗯，
好像我骂他会比较有成效，对，或者是我直接叫他家长来会比较有成效，
嗯，
对。但其实我觉得小孩被喝阻之后，他什么都不做，
嗯。
不代表他这个回路这个思路已经建立好了，
对，
对，但是帮助他建立这个思路有点像盖捷运或是盖铁路，他旷日费时，
对对
对，他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嗯， 嗯，
这种工作不管对大人小孩其实都很花时间做，
其实都很花时间做。 对，
其实我帮他讲了，就是其实他他除了搬家之外，其实也是少数掌握权力的人对专业的不尊重了。
嗯，
当然我知道这个事情在任何职场都会发生，
对，
可是在一个已经是这么缺乏的职场里面，就会让人很心累了。
嗯，
就是啊，我已经就是这个感觉其实是很怎么
讲，但我会心灰意冷。
但我觉得那有一点像世代的差别耶，就像可能我们前一个世代会觉得就是打骂教育啊，
嗯，
但是可能有一些世代的人还是会觉得前一边的打骂教育比较快，
立即见效，
立即见效。他会觉得说像辅导或什么太慢，
嗯，
然后那个慢他会觉得就是没有成效，
嗯，
而且在孩子在学校就是一个学期一个学期时间一直在过，
对，
哦，我这边等等你又没有看到成效，我又放假了，放了寒暑假回来不知道怎么样，他就会一直觉得他没有看到那个结果，嗯，他期待的那个结果
可能会对。
我觉得志英今天来，我只是想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大家的看见，就是你看一个孩子在学校时间这么长，
嗯，
说老实话，嗯，学校的专辅老师辅导老师是超级重要，因为他一天在学校八小时九小时，这是唯一能够有一个专业的人士在旁边陪伴他，甚至超过导师的时间。如果今天一个专辅老师在那边五年的话，中间可能换了两三个导师，
嗯，
但他还在那儿，
嗯，
建立关系，跟家长建立关系，跟孩子建立关系，然后让这个孩子在这段时间能够得到一些实质上心灵上的支持跟方法跟帮助。有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医疗的转介，有时候需要家里面有社福的转介，
嗯，
这都是 在小孩这个时候你唯一能碰到的专业人士了。
对对，
因为你回到家就没了。
对，
如果这些家长他没有这个资源，他不会去找专业
的
人士啊、
嗯、
他就一天拖一天一天拖一天嘛。我反正你不觉得这件事能够改变，你自己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他。
嗯，家长恐怕也不知道怎么办，
也不知道怎么办、嗯、
对，然后可能学校打电话去跟他做一些沟通跟他建议，那有些家长会觉得蛮防备的，
对，
就会觉得你、建议我去做评估或者什么的，是你觉得我家小孩有问题。
对、
嗯、对，那那样子也会觉得好像因为有一些黄金的介入期嘛。
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像儿科医师也是，或专辅老师也是，就是我们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给你建议。二老师说这个小孩叫家长去带他去看恶心啊、嗯、所以现在有三方，就是有家长，然后有老师，然后有儿心的医生、嗯、那这三方其实对家长来讲都是有压力，就是有压力的嘛。
对，
然后是不是他有很多的想象嘛、嗯、是不是老师你不喜欢我小孩、嗯、哦，那儿心医师你就要给我小孩贴标签、嗯哦、他有很多的，那你们是不是要讲我不是一个好爸妈、哦嗯、就是在利害关系这三角里面他做不了太多的这种想象跟不确定性。哎，第三角比如说辅导专辅老师，我没有站在谁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家长的感受上会比较困难呢、欸，
对，
因为他会觉得你也是代表学校、嗯、
哦，
对，
那儿科医师更好，我也不代表学校、嗯、我跟对不对？
对、
就是，
我觉得可能儿科医师或者他平常信任的家医科医师，
对对对对对，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我们告诉你你现在这状况，解释一下大家的心情，老师的状况，儿心医师，没有人要指责你，没有人要贴你标签，你的孩子也很好。嗯，只是他现在遇到一个困境，
他需要一些帮助。
对，
我觉得家长要有的时候要过那个坎是不容易的，但是有时候家长过了那个坎之后，真的有些协助进来之后，他会看到他的小孩有一些长足的改变。
对对、嗯、对，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知音来我们分享他短短半年的
短短半年
他今天 很保守啦，他不敢指名道姓
试一下聊总是
比
公开聊精彩多了、哦、
对，
我还要继续做人，
中间会有一些语助词有没有刚才的故事中间会有语助词，听起来就特别精彩。
不行，你要这边语助词有时候电视上就要逼掉了
对
吧？
对
对, 對 但大家应该可以从他的经历可以了解我们学校专辅老师或者辅导主任辅导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也希望大家多善用这个资源。我其实想要讲的是这个，就是多善用这个资源，不要
我觉得是
不要防备心，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家长他跟导师讨论，然后导师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欸嗯、他说、你要不要跟专辅聊一聊，
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其实接蛮多家长是导师转介来的、哦、对，那那个议题其实也不见得是他的小孩
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嗯嗯嗯、比如说他的小孩可能是有些写作业上的困境，
对
对，那家长觉得很困难，
对，
跟小孩讨论，然后就觉得你就是不写，嗯，那透过跟专辅讨论，他就是觉得，哎，他其实不是不写，他其实某一科他有卡住、
嗯，
但是可能在家长眼中，他觉得你就是不写、嗯，因为家长看小学四年级数学觉得很简单啊，这有什么难呢？
对，
可是小学四年级的小孩觉得这个很困难，
对对
对, 对，类似是这样。对，
明白了，我现在立刻去查一下我们学校辅导室的电话、嗯、
其实我觉得可以耶，就是看辅导室，因为我觉得辅导室对于家长的愿意来接触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写功课不写这个找你，哎，我真的有人找我写功课不写
挂你的门诊，然后问你这个问题、哦、
对，因为我现在不是有线上的那个就是育儿的讨论吗，他就上线啊，上线
预约
吗，然后就视讯聊嘛，嗯，然后他的问题就是小孩
不
写
功
课，
对
对，那我就也是一样啊，他其实你仔细问、哦、他只有那个不写，他就生字簿不写啦、
哦、他就
数学也写英文也写，他就是生字簿不写啊，给你拖拖拖拖拖要睡觉然后发脾气嘛、对，那当然你仔细去问你就会发现，哦，其实背后有一些原因，
有一些原因，
一些是刚刚知音讲的，就是他其实不擅长、所以没有成就感、那一方面又再加上写生字簿的时候爸妈要求又高、
一直被擦掉啊，
对对，
就写不好被擦掉，或者是说他今天上这个课被这个老师骂、
对，
他现在看到那个这个科目就会有些
不
舒服
的
感觉，
他
的
这位朋友的状况是因为那个老师很 nice、不写也不会怎样，多重的因素啦，就是因为老师觉得没关系，
然后孩子也不是，
家长就慌、所以家长就会要求、所以孩子压力就更大、
他就更想逃避，
他就更想逃、然后再偶尔不小心听到父母聊说， 其实啊，之后出国念书啊，其实中文程度大概到这个就可以。
哎，
这种话一听，
对，可以吗？不用写没关系。
哎，我觉得这其实要奖励这个小孩耶，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力气要用在什么地方上。
是啊，
对，比如说假设他们家未来是要
出国
的嘛，那他会觉得他的国文不用太认真，
对啊，
他要把他的心力放在英文、数学。
啊，倒也没有，他就是每天都在玩，倒也没有。
我想说要奖励一下这个小孩，他有。很就是安排专案的能力，
开始觉得这件事情那我不弄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对，但是你看这个就很好玩了嘛，这后面就有很多
他讨论的空间，
可以讨论空间，
跟孩子讨论的空间，
跟家长也是，
对，或者是说，如果说这个家长真的这么介意，他也许可以跟那个老师讨论一下，就是这样子功课你有派嘛，但是你又说不用写。这样子小孩其实会很混乱，或者小孩其实会很混淆。
对
对对，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知音。我们接下来有一小段鸡汤时间，这个很多听友留言 Nadia J7525 啊，他说起初因为黄医师知道这个节目啊，一听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嗯，啊，不管是育儿啊，或者是媒体主题都很棒。吸收到很多的养分，谢谢林夏露。
还有蛮多朋友讲到是那个《超认真少年》那一集，
对，嗯，
有 H S H I H Y A
Y
I 啦
，Y I 啦，E H C E，
对，
还有路过的这只猫吧，哎，狐狸，
都提到《超认真少年》
，对，
可见原来就有在 follow 他，只是说那时候听了我们这一集节目之后，对于他的一些生活态度啊、人生想法呀。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就觉得哇，超正面的。然后还有一位 Kiki 双宝妈讲到是安逸老师那一集，
没错
哦，她说太感动了，眼泪一直掉。啊，安逸老师上我们节目也好几次了嘛，她就觉得对于这个安逸老师深度呢非常赞叹。不过她这应该是在讲到安逸老师陪爸爸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的那一集，
是是是。
所以尤其那天是228连假，她觉得很开心可以在那个时候听到
呀。
对，还有一些懂内的朋友，对，
戏骨甜甜圈艾咪，还有阿金。还有 MG 妈妈，还有 Joanne YC， 这位歪
楼
大
学
生，这个
太可爱了，
你知道吗？我们听友很多都是有小孩的，他是大一到
大
四，
他
大
一听到大四，然后他现在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跟我一样成为三宝妈，可是他现在还单身
哦，
他没有交男朋友，
好难得哦，
对，他希望可以透过我们节目帮他征男友
，OK，
可以给我们一点多一点的背景资料，我们发现有适合你的，我们就私讯跟你说，
好难得，现在大学生会想要当三宝妈，
对啊，然后哇，他而且大学生听我们节目，哎，多有趣。
欸，他底下讲一个我听不懂的，什么是南港展览馆馆长绕口令？
这个呢，有曾经那个造成风潮，然后我们有做过新闻，就是在网络上大家传一个绕口令，然后就会，这就是一个挑战，你有办法把它好好的讲完这样子，所以他现在叫我们来挑战了，所以我刚刚去 Google 一下，你要试试看，
我先
Google 出来
哈。啊，你是主播，你不要坏，我吃螺丝没关系，就这一段是吧？
对，就这一段。
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把钢弹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办场。钢弹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当然官方网站专栏常常绽放万丈光芒，让网站上满满旁观台湾狼暗赞逛逛 Number One 棒。
哇，
没有很难嘛，吃螺丝一次而已啊。
好吧，
这边有两位主播，
好吧，你都可以啦，好吧，我们已经派代表啦，是不是？这位外楼大学生，黄医师需要你提供给他更难的挑战。
对，和尚端汤烫什么？和尚端汤烫
上塔，塔滑汤洒汤烫烫塔，对对对对，啊，这好久以前了，这我们小时候到现在，
这老灵魂嘛，
对，真的是。然后非常感谢大学生，就是即便没有什么。收入学生手头拮据还抖内我们
是
两行泪都掉下来了，
这真的是圣经那个是什么
寡妇的两个小钱吗？
对对对，
大学生的两个小钱
大学生的两个小钱。
好的，那还有 Jane OY 还有两个 J 的妈妈，谢谢你们。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一个证书活动，教养逆思维，Good Inside， 看见孩子脱序行为中的内在需求。这本书呢，作者叫贝奇·甘乃迪，他在《时代》杂志被誉为千禧世代的教养训练专家。他本身也是临床心理师，那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创立这个单位叫 Good Insight 品牌，帮助很多父母解决他们教养难题。那大家可以上网 看他在 TED 在 TED 的这个演讲，
我们会把连结附上。
对对对，
那我们社团办了证书活动，这一次出版社就是提供给我们要送给大家。
怎么样能够得到呢？
不知道，所以大家要进社团，然后到时候小编 Apple
卖关子卖成这样、啊、
我觉得这本书很棒、欸、
小编 Apple 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得到这本书。这本书我拿到了，因为我们其实常常会收到很多教养书、哦、它就是内弱里面的一本这样，我其实也是原来不经意的就放在车上，然后有一天我开车停红灯说哎、欸，就看到嘛，然后稍微翻一下，我觉得我、哦、天哪，就惊为天人，因为它里面讲到的就是有没有逆思维，看到孩子脱序行为的
后面的需求，
对
对，他一定有个人际需求，或者他有一个怒气的需要发泄的需求，
但他一定会讲到某些脱序行为嘛，
对对对对对，
你看那个脱序行为的部分就中了，我们家就这样子，对，就跟。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要好好看那本书嘛，结果被我老公拿走了、欸。
还是红灯的时候，
他走之后，我还发现，哎、欸，我身上那本书怎么不见了？他说拿去看一下这样子。对，好，好书推荐给大家。那想要参加证书活动的话，就不要忘记一定要来我们的不公开社团。还没有加入的朋友，赶快加入一下。相关的加入方法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的连接里头，大家可以找到。
好的，使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听的朋友，帮我们五星赞一下。选址开发当中，礼拜三我们空中再会喽。
谢谢志英，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拜拜。